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龙牧师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顺从，所引用的经文有三处，请大家先翻开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第二处的经文选自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请大家一同翻开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翻到了同样一同开声读一遍。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第三处的经文选自希伯来书第五章八到九节，同样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请牧师为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我们就着罗马书第五章陆陆续续有好几个主日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分享了。罗马书第五章最后这一段里面有很多的重点过去也都略略的提过了，这里面提到了有代表性的含义，两个人一位是出于土的，那是头一位，第一个人被造的亚当，另外是从天上来的出于天幕后的亚当，那这里面做一个代表。所以他这里面提到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亚当里，在基督里。那么亚当基督他们各做代表一个原先旧造里面的一个代表，一个新造里面的一个代表。那这里面他所表达出来的，你可以看得出来里面所提到的是在亚当里的，亚当如何，在亚当里的都如何，在基督里的，基督如何，在基督里的也都如何。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怎么样把里面的重点里面的要词把它举出来，好像这边所提到的照样照样照样，把里面的这个正反对照对比的地方我们上在过去都一一列出来了，然后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再把它整理出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人陷溺在罪里面，把整个的缘由，所谓的原罪人为什么在上帝的面前的现在的光景堕落之后，因为代表着堕落，以至于罪就临到了世界，死因着罪而来，所以众人都在死的权势的辖制底下，这些都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能够找到它真正的解释。同时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主联合。那这一段呢，我们要等到第六章那边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它整个连贯下来，到第六章一开始就提到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这个真理，与基督联合的那个宝贵的真理，上帝的作为。好，那第五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之前也提过，那我们这一次专专针对着这个课题，我们再做一次深入的思考，就是悖逆与顺从。上一次我们以这个题目上一个月前的第一个主日波饼聚会的主日，我们就是以悖逆顺服 versus 悖逆，用这一个 题目来讲解。那这一次我们专注在这个题目上面，再一次做一个最后的结论跟整理了。我引用了三处的经文，第一处就是第五章第十九，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里面事实上啊，这个悖逆与顺从这两个字啊，是同一组字，只不过是前面是悖逆的这个字眼就是不顺从的意思。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外文啊，无论是这个英文希腊文，它前面加一个字首，就是把它否定的，用否定的口吻呢来表达出不顺从的那个意思。所以其实从同一个字源，从同一个家族里面所出来的字眼，刚刚好对照的。一个是什么？因一人的不顺从，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我们要把焦点就摆在正面上面，这个顺从的这个教导。那么第二处经文我选用的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从六到第十一，其实啊最最相关的经文是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那边讲到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这里面所讲到的是指的就是那位成了肉身到世上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他不以与上帝同等为理所当然，好像就是认为我应当是如此啊，为强夺的，他虚己，他降卑，愿意使那自己从荣耀从尊贵的那个地位宝座上面下来，从无穷的那个境界里面进入到受有限的这个限制里面啊，从原先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被造，他竟然愿意进入那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的样式里面，这几句话里面所讲的。那么讲到了第八节的地方，他就特别提到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底下那句话讲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这个字眼跟我们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那个顺从字眼也是从同一个家族同一个字的家族里面出来的啊，所以特地选这一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我相信常常听唐牧师讲到的一定有这个印象，讲到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也没有任何的特权，他自己呢反倒是做典范做榜样，他为人所命定所安排的，他的心意中人如何能够进到荣耀里去呢？如何能够真正成全呢？那是必须经过考验，必须受苦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顺从。所以他这边讲，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能够成就那永远得救的根源根基。那这个字眼呢一样，所以我特地选这三节经文，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经节里面也用到了顺从顺服这个，但是我就专专只提这三节的经文出来。那有道理的，这三节的经文你可以注意到都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都用在非常关键很重要的那种事件上面，他的整个的在那种关口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的生命里面那最最重要的他的性情，他的 整个的生命里面的精华所表达出来，竟然用这两个字顺从顺服把它写下来，那你就可想而知啊，这一个字里面所要表达所要包含的那种教导里面的教训，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在上帝的儿子身上，他所用到的是因为顺从，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他存心顺服，有了人的样式之后，他还愿意存心顺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边也提到，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既得以完全。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有关于基督论的一些细节要讨论，我们都今天早上我们不去详细的来讲解啊，我们可能我们很快就能够注意到的是说，难道上帝的儿子原先不顺从的，他必须要学习顺从，难道他还不够完全，还必须经过一个过程才完全？那这些都是属于基督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些课题啊，不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专注的地方，我们特特要把焦点摆在顺从这个字眼。我们先从整体上面来看顺从这个字眼它的一个意思。顺从这个字啊，常常同样一个字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被翻译成，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被翻译成听从，听从它有道理的，因为顺从这个字跟听这个字啊，同一个字根，你知道这个外文是用拼音的方式，可能我们华文字体啊是同样的部首啊，那个我们是就从这个方面来讲，但是外文呢是从字根，它的那个背后面的几个的字母组合起来，同样的字根，人要顺从是因为听上帝的话，以至于顺从的含义当中就包含着有听从的意思在里面。你看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吩咐风和海静了吧，住了吧，杀死风平浪静，门徒们他们就惊吓说，这人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了。就同样一个字眼，风和海都顺从他口里面所发出来的命令，他的吩咐，就是这个同样一个字眼，顺从听从，主赶鬼医病吩咐乌鬼离开，那乌鬼就听从人子的话就离开了，这同样的字眼。这是在新约里面，你说旧约里面有没有很类似的，有那么一节经文啊，就把这两个摆在一起，我相信可能不止一节，有很多地方，但是我们脑海里面马上能够想到的，我要问诸位，你马上能够想到在旧约里面有哪一处的经文把听把顺摆在一起的？你说有很多啊，我回去我用 electronic search 的 engine 一下就找出一大堆来了。是，那我特地我只举一节做一个代表，在哪里？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讲出来他责备扫罗王的时候他所讲出来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一节经文最最有这个代表性啊，有那个代表性，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那一整段话都很宝贵了啊，那一整段话也都是在听在扫罗的耳朵里面呢、啊，那是一个很严厉的上帝的责备，透过他的事实，透过他所拣选的这位先知口里面所讲出来的。你看第二十二节，撒母耳他就对扫罗王讲了，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这就是我所说有一个 代表性的那么一节经文。我相信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经文都有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意义，都的含义在里面，就是把听把顺摆在一起。听命，我们能够顺从，因为听主的话语。难怪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上帝。那这句话就成为他们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啊律法书里面的最最重要，基本上整个旧约里面的一个最举足轻重、最具代表性的那一句经节了啊。他们要佩戴这个经节，里面常常就是写着这一节的经文，要背诵的，要记得的，要听。因为我们能够顺从从上帝的道而来，从主的话语而来，所以听成为一个顺的一个根基了。听从顺从合在一起，在新约里面，我们你如果花功夫把顺从顺服这个字找出来，然后再一节一节经文去看，你真的发现好多地方就直接翻译成听从，就直接翻译成听从。从字形上面来看，它的字根就跟听是同样的字根。好，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提到的。那么刚刚我提到了，我所引用的三节经文里面都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且是最最关键的这种事件时刻用在主耶稣他顺从主。所以换句话讲啊，顺从成为我们每一位属主名下的儿女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顺从，我们就不像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他既得以完全，就让我们所有顺从因为他而顺从他的人呢，我们真正能够享受他为我们所打下来的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源。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一生里面我们所要学的，你如果能够举出来，你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大概这个功课就是其中之一了。你说我要敬畏主是，我要追求圣洁是，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功课。但是你整个把它在顺序排起来，有没有一个最最根本的呢，一个起点呢？我想就是从顺从开始。你如果不顺从，你怎么会愿意接受主在我们身上他的引导他的作为呢？如果我们不顺从，我们怎么会愿意把自己摆下来呢？怎么会愿意来彼此相爱呢？怎么会愿意接主的感动，我们愿意能够来查考明白他的心意，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呢？所以那个顺从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了，一个很重要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功课，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每一个人都应当在顺从上面我们来学习。事实上主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在他的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顺从的生命。你说主耶稣基督顺从，我们怎么样看出来？这边所举出来的这几节经文里面还有什么吗？有，多得很。特别我们现在听唐牧师讲解约翰福音的讲经，你读了约翰福音，你会注意到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他讲什么？他说我来啊，是要做成那差我来者要我做的工。那个什么意思？就是我来，我不是要传讲我自己的，我自己有一套理论我要讲，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些话我要表达出来，我自己里面有一些不满我要把它发泄出来，我自己里面有一些愤恨我要来责备人。主耶稣从来没这样做，他所做的，他一而再再而三讲说，我所讲的是那差我来的父他要我讲的，我所做的是 父要我做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生在这世上侍奉留给我们的记录，他的生平里面真正你能够把它举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他的真正的活出来的生命的那种核心点，就是顺从，就是顺服。难怪他向我们发出来的命令，他要我们，虽然在他的那一个那一句话里面，那一段话里面没有顺服顺从的字眼，但是他那个精神在里面。他说啊，若有人要来跟随我，就当如何？就当舍己，就应当把自己给摆下来，而且呢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有人要想办法要得生命， 你如果真正注意重视这个生命，认识这个生命的可贵，那你就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摆下来。这是在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举一个地方，马太福音第16章的结尾，他对门徒们讲的，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都提到过的，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里面表达出来的就是顺从，就是愿意舍己到一个地步。马上我们可能今天晚上或者是下一次我们就要听唐牧师讲到约翰福音第12章那个比喻。约翰福音书里面很少提到比喻，偶尔他提到一两个，好像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面死了，就结不出籽粒来，如果落在地里面死了，就是这个表明说他种子的那个这身份呢、停了，开始什么发芽，能够重新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了，那个生命就分出去了。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提到讲到他自己，也同时教导吩咐门徒们，能够听到门徒们的心里面。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顺从的生命。而一个最具关键代表的是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你听唐牧师的讲道多次，你就会听到唐牧师他也引这一段，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不是我的计划能够来成就，不是我的事业能够来成功发达，不是，乃是你的旨意要成就。这是基督的生命里面所给我们看的。难怪我指引的这三节的经文里面都提到了同样一个重要的字眼，因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真正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了。所以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临到我们，那你说我应当以知道了，我们知道了，应当以顺从作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功课，作为我们生命功课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门课程。几乎这一辈子就是我们要学习过一个顺从的生活，那我应当怎么样来？我想啊，没有别的途径，就是从两方面，这两方面事实上其实就是一方面。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这一段，我们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何与主相会呢？我们不像活在旧约的时候，好像有这个会幕啊，我们能够到会幕到圣殿那边去，那是上帝的名的居所啊。我们不像与主耶稣同时代的人，我们能够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如果我们的眼睛被打开，认识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子，我们还能够到他跟前来朝见他。现在主肉身不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没有一个所谓特地指定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才叫做上帝的名的居所，没有了。那我们怎么样与上帝相会呢？就在他的道里面相会，在他的话语里面相会。而这个道里面相会啊，事实上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生命的道，那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有圣灵引导感动我们，我们 我们能够来以基督做我们的榜样，那成的肉身到世上来，那永远那生命的道，那这是我们的典范。那第二个是以文字的形式所记录下来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文字形式的特殊启示。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来面见到我们的主，从圣经里面来学习他给我们的吩咐，他给我们的劝勉，他给我们的教训，他给我们的警惕，他给我们的安慰，他给我们的应许，就在这里面。所以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学这生命的功课呢？从两方面，一方面以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效法的对象；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圣经上的话语，我们读，就好像我们听了，我们念，我们耳朵也同样听进去了。这就像听从跟顺从是同样一个意思，那一样的意思的。所以从这两方面我们来学习顺从。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这一生里面就是学习顺从，他自己降卑，他自己顺从到一个地步，完全以父上帝的心意为心意，以父上帝他要他做的工作为他的工作，要他所传讲的信息来传讲的信，来传讲他的信息。所以整个基督了就是以顺从学习这个功课，他所留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榜样，生命的典范，那道理的模范。圣经上面有两次，一个真理的模范，一个道理的模范，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效法的对象，成为我们跟从的对象。应当我们学习啊，愿意把自己放下。这里面把自己放下，好像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说，我们也应当像主，因为主，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呢？因为他为我们舍己啊，我们才知道原来上帝的爱是这样子的表达，这样子的这个丰富，这样子的感人。那底下他就有一句要求我们的，要求我们，我们也应当为我们的弟兄舍己。但是那个舍己的那个含义啊，之前我们也讲过，那个意思是不是要坚持我的主见，是愿意把我的意思，把我的原先的计划，把我定下来的目标，愿意为弟兄摆下来的。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己，我们每一个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他是主，我们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主，自己的一个主，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的主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意念，都有一个自己的主张，都有自己定下来的一个目标。那彼此之间呢，糟糕了，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啊，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见解，你有你的提议，我有我的提议，那如何同心呢？这个很不容易的。所以圣经上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头讲到说，我们第五节那边讲到，我们要以基督的心同心。在九月份有一次主日，我也就着这个题目跟大家来思考，来分享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五节里面所讲到的，与主要联合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联合再紧密啊，那就是变成结党了，因为我们没有与主联合在一起，只是我们自己这个所谓的志同道合，大家合在一起变成结党了啊。那我们应当学习把自己的意思放下，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诸位，我们不是这边讲一篇道，我们就读一段圣经，我们写一篇论文啊，写一个这个查经的这个笔记，我们就能够做到了。这一辈子的功课，怎么样把自己能够摆下来？在腓立比书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我以前读没有注意，现在读越来越发现这一节经文不太简单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以前读就读过去了， 但是最近在读呢，我注意到他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讲，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我们就只读这一句好了，底下那个什么主已经尽了，我们先暂时略过。他说你有谦让的心吗？有谦让的心。那么谦让的心还要把它表现出来，这表现出来的心，这样的一种谦让是真的谦让吗？但是明明是保罗的吩咐哦，而且你还要叫众人知道，这个众人还包括着主里面的跟外邦人跟还没有信主的。这句话就耐人寻味了，怎么样叫众人知道谦让的心，你的谦让的心，而不会流于一种形式，变成一种自傲，变成另外的一种假冒为善，怎么样来做？这个不容易哈。我最近查了好多的书，因为这句话突然吸引我的注意了，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其实它这里面也有一个包含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当然这个谦让这个字眼在翻译上面有很多的讲究啊，你越查你才越知道，原来啊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成谦让，它还不单单只是谦虚客套那个意思，它还有包含的就是温柔，包含的不冲动啊，有的人是很冲动的，这个一听一句话马上好像这个坐垫就有针砰把它刺跳起来了啊，有的人的这个所谓的沸点很低啊，有的人的沸点很高，所以呢即使有辱骂的有什么嘲讽的他还能够坐得稳还能够忍得住啊，但是有的人呢沸点很低，一下子就蹦跳起来，马上就冲动就开始这个彼此在言辞上面要针锋相对，这都不是包含在这所谓的谦让里面，就是谦让里面包含的有什么？包含的有温柔，包含的有愿意与人和平和睦，包含着不冲动，所以里面有对己对自己的要求，有与人应对进退彼此待人接物里面的一些讲究。那今天我们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查，明年先预告一下，明年的主日学我们就是要读腓立比书了。明年主日学我们有两个课程，第一个课程是读基督的风范，唐牧师多年前大概差不多30年前他的一篇信息所整理出来，基督的风范，根据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从第一一直到第十一，之后我们就查考腓立比书，是另外一季的主日学的课程，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更详细更深入更广的更全面的来谈这个。不，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这里面就有包含的意思，就是你来约束你自己。人呢，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 ego 太大了，那很难跟人相处。可能越当到老板的人呢，这个 ego 可能很大啊。最近这个过去的这个什么苹果的创办人啊，贾伯斯，那么他的传记也就出来了，他还特地吩咐帮他写传记的那个人呢要原汁原味，不要修改，不要他自己也不要看，他自己就是要把他真实的表达出来啊，这个人也算是啊有他的个性，把他真实你看呢，结果你发现这个人呢他的的确确是有 ego 的啊， ego 可能还很大的 ego 的，有的时候跟他的 partner 跟他的这个同伙的或者是他的下属有时候很不容易大家能够这个相处讨他的得到他的这个应可的这种，这个里面之间有很多的一些摩擦的东西，但是我们属主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应当学习啊，不把自己摆在中心点，不把自己摆在上面，要学着把自己愿意，就是愿意能够来容忍，愿意宽恕，愿意接纳，哇，这里面当然是有原则的接纳哈，不是随随便便没有原则的啊。只要是你的意思，我都让你。 那你如果教导养育你的儿女是用这个方式的，那将来养出一个小魔鬼出来啊，那不可以。那么我们彼此之间还是要有原则，但是原则呢，我们不是因着我有原则，因着我有真理有做后盾，那么我们就完全就是好像用这个啊争执这种带来可能的分裂的那种途径方式争到底，不是那个意思啊。这里面有很多我们需要来讲究，所以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学习顺从，以基督做我们的榜样，而且我们从经上的教导来学习，就一个是活生生生命的典范，一个是记录在里面上帝的律例，他的法度，他的命令，他的话语，从里面的教导我们来学习，学怎么样听，听了愿意顺从，就像撒母耳所讲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这个羔羊的自由现在我们不需要的了，旧约需要。那么你说献祭羔羊的自由代表了什么呢？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讲代表了什么呢？可能代表的是你手里面的侍奉，可能代表的是你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彼此的建造，这些所从事所参与到的各样的这个机会跟工作，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可能自己的侍奉恩赐大，这一块变成他的地盘，变成没有办法能够一起使众人得着造就，使主的名能够得着被高举，得着荣耀。那这样的话呢，你不顺从，那么你所做的看起来好像很有成就很辉煌，也不讨主的喜悦。所以这里面听命顺从就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功课，从话语里面我们来学，学听，听了我们来顺从，从基督的身上我们来学，学习愿意向我们的主把自己摆下来。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这个宝贵的经文在我们主的生命里面所流露所见证印证出来的，给我们的典范。我们也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深知我们自己有许多的限力，有许多的捆绑，我们需要靠着主，靠着主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得着释放，靠着主来学习来谦卑，把自己放下，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活出主门徒我们应当有的身量。求主恩待我们，也眷顾这属主的小小的团体，小小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彼此都能够互相的激励，互相的相爱，互相的接纳，互相的宽恕，来彼此造就，一起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被建造起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